我就必须要把今天的讲到，因为本来是董小新牧师要讲的，但是因为这是 unexpected， 那就是求神给我一个题目。后来我一直在祷告，神呢一点都没有告诉我今天要讲什么东西，一直到礼拜四早上清晨的时候，我呢被自己的那个意念叫醒，我的意念里面就连喊了三个字，叫做 Joshua， 就三个字。所以我大概知道神叫我去讲耶稣亚，后来我就想要讲耶稣亚。那耶稣亚有个耶稣亚记，这个就比较麻烦，因为耶稣亚记很长啊。那我就想说，我就问神说，到底我要讲什么东西？哦，原来是讲耶稣亚这一个人。那我就很快的想到，就是摩西曾经按手在他身上，就是我们在周报上面啊，请你打开第四页，我们周报上面所看到的《生命记》啊34章第9节，所以我就知道神要我讲啊关于耶稣亚。那耶稣亚是什么样子的人呢？耶稣亚是一个继承摩西啊，继承摩西他的志向的人，摩西他所做的。约书亚呢，他继续，他未完成的哈，因为摩西本来要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对不对？但是他还没有完全进入到迦南美地，他只在约旦河的东边啊。约旦河的东边呢，有一块地呢，他已经把它打下来了。打下来以后呢，分给了两个半支派的人。那另外还有一些他们以色列族人还没有地，还没有得地为业，所以这一方面呢，约书亚就帮助摩西完成了他的遗志啊。好像我们说了，我们从台湾的角度来说，国父孙中山的遗志是蒋中正去啊去把他 finish 啊。当然可能国内来的不是这样讲啊。But anyway， 我们在看这个约书亚记啊，约书亚这一个人的时候，我们请大家先读啊《生命记》34章第9节，我们一起来读来。认的儿子约书亚，因为摩西曾按手在他头上，就被智慧的雷充满，以色列人便听从他，照着耶和华吩咐摩西的行。好，那么我们今天就从这一节开始来讲。那么我在思想约书亚读完，你到底要我讲约书亚什么东西？那么神呢就把我带领了，就去查考约书亚这个原文的意思。那原文的意思呢，我们请大家看，我放在我们的桌框上面。那约书亚它是一个名字，有两个部分组成。好，第一个部分呢是叫神的名字，就是亚，好像我们讲惊讶的亚，就是耶威啊，亚威啊，亚威亚。那第二部分就是希伯来式的拯救，那这两个字的亚和许威亚，它就是约书亚的意思。那这个约书亚的意思，名字叫做耶和华是拯救，或者是耶和华是救主，或是耶和华的救恩。那这个约书亚呢，很妙，约书亚跟希腊文的耶稣是同样一个字，希腊文叫耶稣，那希伯来文叫做约书亚。所以呢，当马太福音，当天使跟那个玛利亚显现的时候，那天使跟玛利亚说，你要取他那个你的小孩子的名字叫什么？叫耶稣。因为什么？因为他要将他的百姓怎么样从罪恶当中拯救出来。所以耶稣的名字，他的意思就是要把百姓从罪恶当中拯救出来。OK， 所以这是 Joshua， 这就是约书亚的意思。那约书亚，所以你可以很快的就看到一件事情，约书亚又预表谁呢？约书亚就是预表耶稣，他要将他的百姓怎么样带进埃及，也就是说他要带进他的迦南美地。所以耶稣亚他本身那个名字就代表了这一个人，就像我的名字叫刘义人，我爸爸很会取的叫义人，他的宝血洁净，神所呼召宝血洁净叫义人。 那这个如果你一直喊我的名字喊多的话，哇，我的这个名字的意义呢越来越彰显。每一个父母为他的小孩子取名字的时候都有他的意思，都有他的意思在这个里面。可能是父母亲对这个小孩子他有一个很高深的什么期待，对不对？那有，我记得有人名字叫高阳，哇，这个高阳，哇，这个名字听起来就很舒服啊，高阳。他的父母在取他的名字的时候，他可能这个名，这个人，这个就是叫往上扬，就是提升的意思，高阳，他的名气要响亮。他每一个人的名字都有他的意思，就包括在希伯来文这个名字是一样的啊，像亚当，亚当是尘土，你是土做的。所以我们的亚当的子孙呢，我们都是尘土做的，所以这些呢，特别是在希伯来文里面，每一个人的名字都有它独特的意义。那么耶稣亚，我们叫做亚述亚，但是希伯来文是 不是这样念的，亚哈许外，他这个是他们的意思是这样。但是如果你看那个原文的话，它是亚哈许外 Ben Nun。就是嫩的儿子约书亚，刚好呢他是倒过来，他是先讲约书亚儿子嫩、okay。 如果我们把这样 的那个嫩的儿子约书亚，那个刚好希伯来文是倒过来念，他是先讲约书亚儿子嫩、啊、就是说嫩的儿子约书亚，我们中文是这样的翻译。那么这个我就把里面比较更深的意思里面去查考，那个 Ben 啊，就是儿子的意思啊。Ben， 我们大家都知道，英文有叫 Benjamin 啊 ，Benjamin 他的简写就叫 Ben， 可是在原文里面呢，他是儿子、子孙、后代的意思，孙子啊，子女或是一群人的意思。那个 Ben 啊，就是子女、儿子。那个嫩呢，他的希伯来发音呢，好像是我们英文的。中午 noon， 那 noon 它的意思就是鱼或者是后裔的意思。那么 noon 很妙，希伯来原文如果是名词是嫩跟后裔，如果是动词呢，就意思就是增加、增值或是继续的意思。但是念的音呢是一模一样，叫 noon 还是叫 noon。 所以呢，弟兄姐妹，如果就好像我们中文，我们中国人的话语里面呢，也有些字呢，有些时候是动词，有些时候是名词。比如说行走的行，对不对？行走是什么？是动词，对不对？那行人呢？行人就是名词嘛。对，在希伯来文它一样，它有些动词啊就是动词的意思，有些名词就是名词的意思。那么如果但是很妙，它念法都是一样，行人跟行走，这个行我们还是念行，对不对？但是你在文字上面来看的话，你有时候会发现到，它其实的确意义有些时候会改变。那改变的时候呢，如果弟兄姐妹，如果我们一直在讲认的儿子耶稣亚，那这个字呢在圣经里面出现了好几次好几次好几次。我告诉你弟兄姐妹，今天要跟大家讲的第一个 point，认的儿子约书亚其实是一个预言，其实是一个 prophecy。 其实神早就在这个文字当中呢，他已经把他的一个儿子，他的儿子约书亚的这个职分呢，他已经放在这个认的儿子约书亚里面。为什么呢？我们讲认的儿子是约书亚，如果我们把刚才我们已经放进去这个意思当中，你会怎么念呢？啊，亚哈许外亚Ben Nun， 那就是耶和华是拯救，儿子继续，儿子继续的意思就是说，耶和华是拯救，他的儿子耶稣要继续怎么样？继续拯救。Okay。 因为耶稣就是耶稣亚，耶稣亚在认的儿子耶稣亚这一句话里面，你就已经看到耶和华是拯救，他的儿子继续拯救。那耶稣亚好像是摩西的继承人，摩西他要带领以色列人进入迦南美地，但是耶稣亚，摩西死的时候120岁，
耶稣亚刚开始的时候是85岁，他在摩西的手下呢，好像是一个仆人一样，他侍奉摩西很长一段的时间，所以接了他的这个棒，他就继续的继承他。那么好像我们在旧约里面很多的都是神的律法，但是当真正的拯救、真正的救恩是谁来实现的？是耶稣来实现。真正神应许以色列人那一块迦南美地是谁去打下来的呢？是耶稣亚打下来的。所以在整个的旧约，你在读这个旧约的书的时候呢，你把耶稣基督连上去以后，你就突然惊奇的发现，哦，为什么摩西他要把棒子交给耶稣呀？因为他在预表了耶稣基督。耶稣基督真的是成就了神他给以色列人迦南美地的应许。所以耶稣基督他继续的来拯救，他把迦南美地打下来，让我们进去得到安息，对不对？我们平常在讲我们基督徒吧，我们基督徒是什么基督徒？我们出了埃及好像得到了救恩啊，我信主了，感谢赞美你。然后呢，我们在旷野里面漂流，然后不信有些人倒闭在旷野，但只有一些人是跟随着谁？跟随着耶稣亚，信耶稣亚，信耶稣亚，他是我们的统帅，他是我们的元帅，带领我们进去了迦南美地。就像我们现在新约的一样，我们的元帅是谁呢？我们是 Jesus Christ， 靠着耶稣基督进入到迦南美地。这个就是当你在读旧约的时候，你要从新约的角度去看，因为我们现在是新约嘛，因为我们现在的所有都是在救恩啊、救赎，全部都是耶稣基督帮我们做好。那我们是跟着谁呢？我们是跟着旧约的约书亚，新约的耶稣。所以耶和华是拯救，还有另外一个字，因为 nun 这个 nun 它可以解释作鱼啊 ，fish。那当解释做鱼的时候呢，哦，我们新约的人看来就很有意思。弟兄姐妹，我不晓得你在开车的时候，你有没有看到有些时候在那个汽车后面呢，有个鱼的标志，有没有？你有没有看过人家他的那个 bumper 上面，或者是在甚至他那个车子后面，还有一个鱼的标志？那个是什么标志？那个他是说他是一个什么？他是一个基督徒啊。还有个鱼啊，基督徒从第一世纪开始都是用鱼来表示，用 fish。 那这个 fish 这个字呢，我打在这上面，叫 IXQUS， 有没有？其实不是这样子念的啊，它怎么念的？它叫 exus， exus 就是鱼的意思。这个鱼呢，它是怎么样？它是这个耶稣基督神的儿子救赎主，他的希腊文的前面几个字配在一起，刚好就是这个 exus。 但这个 exus 就是鱼的意思，所以基督徒很喜欢用鱼来表示。但是如果你把这个鱼啊，把它带到我们认的儿子耶稣啊里面，这个原文希腊原文里面，你会发现到一件事。我最后面有写，他说耶和华是拯救，或是耶和华的救恩，子女门徒鱼，或是增加。那你就发现到这时候，哦，原来耶和华救恩的儿女们鱼啊，鱼儿越来越多。你有没有发现到这个意思？因为很惊奇的发现，原来认的儿子耶稣啊多有意思。弟兄姐妹，你是耶稣基督所救赎的鱼吗？你是耶稣基督所宝贵的吗？你的名字，你的生命就在认的儿子耶稣亚这个字里面。哎 ，You are part of it。我们如果说在寻找，到底圣经里面讲了这么多的话语，我是不是在这个里面？你有没有曾经想过这样的事情？好像耶稣基督他来到世界上的时候，他说我的事你已经写在经上了。那好了，那我问你啊，那我跟你，
我们是凯蒂，我们是个中国人，我们是耶稣基督2000年以后的人。那好了，耶稣基督，我的名字，基督徒的身份，外邦人基督徒的身份都已经在认了儿子，耶稣亚里面已经 building 在里面。你是耶稣基督的鱼啊，这个鱼是只有在第一世纪的时候基督徒特别拿出来，在那个以前没有人用这样的，但是没想到，没想到认的儿子耶稣亚里面这个字里面就已经有这么隐藏的意思在这个里面。所以这个叫做很惊奇的 discovery， 很惊奇的发现到原来神早就在预言了，早就在预言2000年后耶稣基督他带领一些的鱼啊，这些都是耶和华救恩的后裔啊，耶和华是他们这些鱼的救主啊，耶和华这些救恩要临到这一些 fish 上面，而且这些增加的这些鱼呢会越来越多，而且这个 noon 是有增值有 propagation， 所以意思就是说当我领受这个救恩的时候，我这个鱼啊，我这一条毫不起眼的鱼，我领受到救恩以后，我还可以把这个好消息传扬给别人。 propagation 继续就是 continue 的意思，所以这个繁殖就增加了，所以我们这个鱼呢就越滚越多，鱼生鱼啊，鱼生鱼啊，鱼生啊，生的鱼啊，你知道鱼生鱼很快的，那个鱼不是一只两只，是好几十只一起生下来的，可能几百只啊。那这个鱼就是在 propagation 增值增多的时候，也就是讲述说我们的福音会越来越有爆炸性的成长。所以我们如果真正的你去看到人的儿子耶稣呀，弟兄姐妹，他里面的意思就是这么样子的丰丰富富，你我都在里面，你我都已经在这个预言当中，而且怎么样？他说摩西神按手在他的头上啊，弟兄姐妹，我这次去参加麦约翰的特会，我们有一个叫做 Cindy Jacob 啊 ，Cindy Jacob 是一个很有名的美国的一个 prophetess 啊，这是一个女的先知，她非常的有很有恩高啊，那他们。他真的讲预言的时候啊，他是真的讲得很精准啊。那他没有对我说了，如果有机会的话，我应该问他说，我们什么时候东湾可以建堂哈？哎，也许给我讲一个日期哦，不知道。不过他没有这样说。那么他的先生呢，教导他说按手，他说按手有三个例，那这个三个例子里面就是说按手是其中之一的，还有一个是从神直接当漏的。那还有另外呢，就是从你身上摩西分赐给30个啊，70个长老啊，他有三个方式。不过不管怎么样把这个灵浇灌在你的头上了，我们看看我们刚刚读的申命记34章第9节，因为摩西曾按手在他的头上，就被什么智慧的灵充满，以色列人便听从他，照着耶和华吩咐摩西的行为。那么弟兄姐妹，这个地方有一个很奇妙的地方，在认的儿子约书亚整个这个意识上来看的时候，你会发现到一件事情，新约的信徒，从新约的信徒角度来看，因为摩西曾按手在他的头上，假如约书亚代表耶稣，假如约书亚代表耶稣基督把所有新约的信徒拯救出来，那么摩西按手在他的头上，意思就是说我们新约的信徒都要被圣灵充满，你要被圣灵充满，你就会有能力了，你就会有能力了，而且神的选召他必定会有圣灵的高抹，他会让你怎么样，让你被智慧充满。所以弟兄姐妹，圣灵的充满是给每一个新约圣徒，每一个，假如你还没有得到圣灵充满的时候，你可以跟神要，这是上帝的应许。在这个短短的这一节的经文当中，你可以看到神他的心意，他就是要给你的。我们真的是很讶异的发觉到，原来圣经里面这么样子的巧妙的连接，他的 message 是一贯性的，他的信息是一贯性的，他没有说哦，我给这个不给，哦，我那个不给的，不是。 是他就是要给你的。以色列的子女都要听从他，听从他的人就被智慧的灵充满。如果你可以这样子来解释的话，因为希伯来文实在它的语法不是只有一种解释。弟兄姐妹，我在这边要鼓励大家，神的灵要加给你，神的灵要充满你，这个是神他早就在4000年前就应许给你给我们。Okay? 那我们再来思想一些其他的事情。当摩西写完了摩西五经 Torah， 我们讲 Torah 就是其实就是摩西五经嘛。然后摩西五经是在以色列的这个观念里面是神圣的不得了。我以前的同事有一个犹太人，那个犹太人从小呢他就学习摩西五经，那你就会发现到犹太人呢，当他教导小孩子的时候，爸爸他爸爸做爸爸的他有一个责任，他要教导他的小孩子学习摩西五经。所以他们的学习文字，他们怎么样学习，怎么说，怎么写，他是从学习摩西五经开始。所以从小他的爸爸啊，因为白天要做工，晚上就教他的小孩子，不管是男的，不管是女孩男孩，他们都要学习摩西五经。所以犹太人里面很少是文盲的，因为做父亲的有责任要教导他的小孩子读神的话，会读会写，那这是做爸爸的一个责任。我们现在的世界上世代好像也怪怪的，做爸爸的没有花时间在小孩子的身上，那个在当时是很不可思议的，因为他们几千年前他们的社会比较简单嘛，他就是务农的，比较农业社会形态。可是现在就不太一样，可是当时的确每一个人都要去学习通了，每一个人都要学习希伯来文，每一个人都要学习什么是神。所以在这个学习摩西五经当中，每一个犹太人的小孩子他都知道他的祖先是怎么来的，他都知道他们曾经经过出埃及的时候，他们知道逾越节是什么意思，他们知道祝棚节是什么意思，他们知道为什么有这个五旬节的意思，他们这个几个节庆为什么，他们历史通通都很清楚。那他们的教育从哪里来的？从他的爸爸来。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做爸爸，我们有义务要教导我们的小孩子。当这个托拉写好了以后，这个他们那个我那个犹太同事跟我讲，哦，他们对那个字哦，一点一画都是不敢随便乱变的，你知道吗？他有时候他要背错了，要被爸爸修。他说你那个字是一个字的一个字一个字，他非常讲究的，他不能够随便乱改。那所以那个小孩子的教育是很严谨的教育，所以他们的犹太人为什么到全世界各地都跟人家不一样？为什么？因为他们在读同样一本书，因为他们都是同样受一个很跟人家不一样的教育。尽管他们去到的地方，他们不信神，或者他们多神，他们还是维持他们的传统。所以为什么？因为从小你的爸爸就会教导你摩西五经，每一个字都不能随便乱改的嘞。而且他们是比较严守神所说的话。所以这个是一个非常奇特，但是当托拉完了以后，你会发现到那约书亚记呢？约书亚记紧紧的跟随这个托拉，那你会发现到神里面有一些的应许好像还没有 unfinished， 还没有结束。当摩西在生命记里面讲啊，谆谆训诲啊，哎呀，我这块地啊，通通赐给你们啦，你们将来还有那个未完成的，他就按这个。摩西就按手在约书亚头上，就怎么样？这是我的接班人啊，你们要听从他。真正的 Torah， 神的应许，神的所有的美好的 covenant， 给他们地图的这个 covenant， 这个约啊，是约书亚把它实现。那如果我们再看深一点，如果你真的要这样看的话，神的律法你真的要实现的话是没有办法的。这个是从托拉的角度来看， 他没有办法叫人得胜进入迦南地，要看谁？要看耶稣。耶稣啊，这目标耶稣。今天你我能得胜这个世界，今天你我能够站在这个世界上屹立不摇动，只有靠耶稣。神如果呼召你将来有一天要做一个领袖，你这个领袖一定神一定在一个公开的场合里面高摩你高立你，让你成为一个接替的人，这是领袖的传递。那我们再看看从四福音到使徒行传这个关系，如果说摩西五经跟约书亚的关系，再看看四福音书跟使徒行传的关系，你会发现到也有奇妙相同之处，对不对？神的律法、摩西五经、约书亚征战得胜，得地为业。那么主耶稣四福音书把救赎救恩通通带下来以后，使徒行传是圣灵行传，是跟你我有关系的。嗨，耶稣基督走了以后，圣灵来高抹门徒，让我们行出神的道，就是耶稣基督在我们身上。我们怎么知道耶稣基督在我们身上呢？是因为圣灵来告诉我们。所以你从耶稣跟圣灵的关系，跟耶稣跟门徒的关系，你可以发现到一件事情，很像摩西跟约书亚的关系。所以你把这个定位定好了以后，如果你在看摩西五经这些旧约的书信啊，这些旧约的作品的时候，你会发现到我们可以 relate。我们可以相关于我们耶稣基督啊，四福音跟使徒行传当中之间的关系。Amen。对，这个是我今天第二点要跟大家讲的。第三，我们来请大家来读哈希伯来书第四章啊，希伯来书第四章，我打在桌报上面啊，有第四章的第二节，我们大家。请大家一起来读哈，因为有福音传给我们，像传给他们一样，只是所听见的道与他们无异，因为他们没有信心与所听见的道调和。好，那这是第四章第二节，然后我们再从第八节到第十一节，我们一起来读一次。来，若是约书亚已叫他们享了安息，后来神就不再提别的日子了，这样看来比另有一安息日的安息为神的子民存留，因为那进入安息的乃是歇了自己的功，正如神歇了他的功一样。所以我们务必竭力进入那安息，免得有人学那不信从的样子跌倒了。那我们再读最后六章，希伯来书六章十二节，来，并且不懈怠，总要效法那些凭信心和忍耐承受应许的人。纵观耶稣亚他一生当中，他除了前段时期服侍一个人叫摩西，他摩西在会幕里面，摩西跟神会面的时候，耶稣亚在等他。所以摩西在跟神讲话的时候，耶稣亚可能也就在旁边，有些机会里面。所以呢，所以我们可以说，耶稣亚应该也看见了神的荣耀。那神呢，在耶稣亚第一章的时候，神也晓谕耶稣亚，所以我们相信神跟耶稣亚也有之间的 communication。那在我们刚刚读的这一段的经文第八节里面说，耶稣亚已经叫他们享了安息吗？结果答案是没有。为什么？因为耶稣亚呢，他有没有把迦南地全部打下来呢？耶稣亚没有。这个是一个奥秘，这个奥秘一直等到耶稣来了以后你才知道，我们才知道，原来耶稣亚没有办法完全这样子的事情，只有耶稣可以完全，只有耶稣可以完完全全把神的那个 covenant 全部实现。 因此当我们看到迦南美地的时候，我们以为是一个 physical 的一个地方，但是在属灵的意义上面，约书亚并没有完全的征服迦南美地那块地方，直等到耶稣基督来的时候，也就是在这边讲的是另外一个安息日的安息，为神的子民存留的，那这个安息只有等到耶稣来完全的成就了。因此在希伯来书的作者十一节，他说第四章十一节，所以我们务必竭力进入那个安息。为什么？因为那个安息已经为你我预备好了，耶稣已经完成了，耶稣讲他没有办法做成的事情，耶稣基督全部都完成了。你相信吗？你相信的话，就是你有信心与所听到的道相调和。于是我们今天所有信愿的信徒里面，当我们在听任何一个讲道的时候，包括我的讲道或者其他人的讲道，如果你我没有信心的话， if we don't have faith， 我们所听见的道就左边听进去，右边就出来了。我们没有好好的听到，没有信心听到的话，弟兄姐妹，你我不可能进入安息。所以他在那边讲说，务必竭力进入那安息里面。第一件事情就是说，你跟我必须要有信心，信心要与所听到的道怎么样相调和。另外，讲到这个地方，为什么约书亚他可以带领以色列人进入迦南美地呢？请你看约书亚记第一章哈，约书亚记第一章。这里面有 一节经文很重要，约书亚记第一章的第八节到第九节，约书亚记第一章第八第九节，我们一起来读。来，这律法书不可离开你的口，总要昼夜思想，好使你谨守遵行这书上所写的一切话，如此你的道路就可以亨通，凡事顺利。我岂没有吩咐你吗？你当刚强壮胆，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惶，因为你无论往哪里去，耶和华你的神必与你同在。在这个地方我们可以看到，当神跟耶稣要讲这句话的时候，其实里面有两个意思。第一个，你要勤读神的话，昼夜思想；第二，你要刚强壮胆，不要害怕，不要惊慌啊，因为我一定与你同在。我这次参加特会的时候啊，我听了周金海牧师他讲，周金海牧师他讲到一件事情，他说当我们聚在一起的时候，我们说求神与我们同在，这个说法不太对。他说你相信我们两三个人奉耶稣的名聚集的时候，你相信神在我们当中，我们说大家相信，那你还求他与我们同在干什么？他说因为你想求他与我们同在，就表示你没有信心。好，我们赶快悔改了，是吧？感谢你明白我意思吗？我们应该宣告说神就在我们当中，没，就不要说求主来与我们同在。他说你这样讲没有信心，你没有昼夜思想神的话，你没有真正的相信他就在我们当中。不是求他来我们当中，而是我们宣告神已经在我们当中。主啊，你要做你该做的事情，你想做的事情。主啊，因为你就在我们当中，这叫做信心的宣告。当我们真正的相信神的话，你真正相信神的话，就宣告神在我们当中，对不对？而且神的话，我们必须要昼夜思想，你也不要害怕，你要刚强壮胆，不要惊慌。为什么？因为我们也有些时候人会有情绪啊。这个，像我这次去我的一个亲戚啊，因为他们前一阵子呢，家里被 break in 啊，被盗贼哈啊，闯到他们家里面去，那他就很怕。他说要是我哪一天回到家哦，里面有人在里面，那怎么办？所以他想到这个东西就很怕 panic， 那个胖以至于他的身体里面内分泌失调，怕到那个地步，所以他们家里人赶快去装一个浪，装一个那个浪，还教我说哦怎么写这个浪啊，那个那他就很害怕，所以我们赶快把福音传给他，我们求主降临在他身上，让他不要害怕，要有安息，要有平安的灵啊进入到他的里面。主耶稣的宝血遮盖，主耶稣基督宝血怎么样洁净，没有任何人，没有任何的魔鬼黑暗的权势可以来击打你，可以来阻碍你，然后怎么样，然后把你吓得手脚冰冷啊。第二点，不要害怕，你真正的相信我，宣告神就在你的里面，amen。我们现在一起来宣告，神就在我里面，神就在我旁边，我不害怕， amen。你有这种信心而在你的里面，所以这第一点我们要看到的哈。第二个，他跟第十一节讲说，免得有人学那个不信从的样子跌倒了。啊，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没有办法进入到神的安息里面。其实旧约里面太多的例子了，为什么？像以色列人啊，他跟着摩西跑到一个地方去，没水喝，然后就开始做什么呢？抱怨。我们活在埃及不是很好吗？你把我们带出来干什么？在这边饿死渴死啊，对不对？他们好几次没有水喝，就跟摩西抱怨，摩西就说、啊、怎么办啊主啊，每次有人来 complain， 有人来抱怨的时候，甚至还有一次你的众人又拿骨头打死摩西、啊、那怎么办？摩西只好跟神哭诉，哎呀哇主啊，不是我要带他们出来的、啊、那两三百万人的水啊，要吃什么要喝什么，主啊为什么这个责任落在我的头上啊，你不给我解决，我没有办法带领这些人。而是这些人不信从的样子，就是说他们亲眼看见神行神迹，他们亲真的走入了红海的干地里面，出了埃及，逃避了埃及的追兵，他们亲眼看见神行了十灾，埃及的十灾， OK， 他们亲眼在旷野里面看见摩西击打磐石出水了，他们亲眼看见，他们说他们没有肉吃，神就使那个鹌鹑就飞过来啊，他们有肉吃。对，这些一些他们就是不信，不相信上帝，不相信上帝，他们就倒闭了，倒闭在旷野。所以圣经讲说，那些倒闭在旷野都是我们现今基督徒的戒禁啊。基督徒要以那些事情来警戒，我们不要说得救以后就死在旷野里面，没有进入到安息。那个就是圣经里面一贯性的一个细节，你不要说我们相信耶稣以后哦就好了。昨天还在跟一个牧师讲说，你们教会是相信一次得救永远得救吗？哦，他们说他们相信，我说、哦、那些倒闭在旷野的怎么办？有不同的解释吧。你出了埃及，在旷野当中十一天的路程，他们走了四十年，为什么？因为他们那些人不信，被神带领在那边走了四十年，才进入到迦南美地，那一大半人通通死掉。为什么？神要告诉我们一个 message， 非常重要的 message。你在人世当中行走的时候，你还是紧紧跟随着神，紧紧跟随神高立的仆人啊，这个是真是从神来的仆人啊，就是跟随着摩西，跟随着约书亚。那如果我们不信从的样子，我们就倒闭旷野，我们就没有进入到神的安息里面。神要给你一个 rest area， 竭力进入安息，不是说我什么工都不做，而是我竭力的相信神的话，我竭力的信神必定带领我进入到那迦南美地，这才叫做竭力进入那安息。Amen。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要凭信心效法那一些忍耐承受应许的人，我们历代历世历代的圣徒里面，他们写了很多的传记，鼓励大家我们好好的读，他们怎么样在他困难的当中仍然仰望神，仍然支取神的恩典，仍然走那个苦难的道路。我们必须接受神所做的功，敬畏他，相信他所说的话，相信他的 covenant， 他的约定是不会改变的。最后，弟兄姐妹。 今天早上我在思想这一段话语的时候，神叫我打开约翰福音十三章。弟兄姐妹，我们以约翰福音十三章的三节圣经作为我们今天的结束。我们今天的讲题是加西瓦耶稣亚，在新约就是预表耶稣基督。耶稣基督他讲了三句话，我们请大家打开约翰十三章，我们读第二节。啊，我们读第一节啊，对不起，我们读第一节，十三章第一节，来，逾越节以前，耶稣知道自己离世归父的时候到，他既然爱世间属自己的人，就爱他们到底。好，我们请大家再打开哈，后面十四、十五节、十六节，十四、十五、十六，十四、十五、十六、十七，我们一起来读，来。我是你们的主，你们的夫子，尚且洗你们的脚，你们也当彼此洗脚。我给你们做了榜样，叫你们照着我向你们所做的去做。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仆人不能大于主人，差人也不能大于差他的人。你们既知道这事，若是去行，就有福了。弟兄姐妹，为什么今天早上神要告诉我说要读这一段？很简单，第一，耶稣基督爱他的人，属他的人，他就爱他们到底。我们跟神的之间的关系是一个爱的关系，他既然爱了你，更爱了我，他就爱我们到底 ，all the way through。这是一个信心跟从的一个最佳的写照，爱到底。你爱神吗？你就爱到底，因为他爱你到底，所以我们用愿意用他爱我们这个爱，我们也爱耶稣到底。也因为有这个爱的回应呢，当耶稣基督说我为你们洗脚的时候，所以你们也当彼此洗脚。也就是说，我们今年教会的主题是什么？彼此服侍。结出生命的果子，为什么要这样讲？弟兄姐妹，很简单，我们在帮人家洗脚的时候，他当时啊，他们是躺着嘞，好像真的在安息一样。洗脚的时候呢，他是躺着的。耶稣呢，很谦卑的，把你的鞋带解开来，把你的脚洗干净，把你的脚擦干净。你享受耶稣基督给你的洗脚。也就是享受在他里面的安息。我们弟兄姐妹，我们领受神的话跟神的吩咐，他说我是你们的主，你们的夫子，尚且洗你们的脚，你们也当彼此洗脚。其实这个意义就很简单，我们在彼此服侍当中，我在服侍弟兄姐妹的时候，是使他怎么样得到安息啊。当我们竭力进入安息的时候，弟兄姐妹，有一部分是彼此服侍的时候。当你有困难，当你有一些的灾难，当你在家庭当中有一些的问题，当你在生命当中有一些的破口，有一些的害怕，或是在家庭当中父母的关系、夫妻的关系、儿女的关系有一些需要帮助的时候，弟兄姐妹，我们用我们的恩赐，我们用我们神的选召给我们的职分，或者是有名的职分，或者是没有名的职分，当我们在服侍的时候，我们要使他 get rest， 得到安息，在主里面的安息，这就是彼此洗脚。所以当耶稣说我给你们做个榜样，你们做我刚刚帮你们做的事情，你们知道这个事情吗？知道，那就去行了。彼此服侍，使我的弟兄姐妹得到安息，这就是在竭力进入安息里面一个最佳的写照。弟兄姐妹 ，You are not alone， 你不是孤独的，你不是只有一个人要竭力进去那个安息，你有你的弟兄姐妹在服侍你。我们说过，弟兄姐妹，你生命的果子，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义务。
每一个人都有责任，你的生命的果子跟我很有关系。这叫做彼此扶持，一个最重要的观念。我们使我们如今我们更看深入了一层。耶稣呀，没有办法带人进入得到完全的安息，耶稣做到了。耶稣把使人进入安息的一个最基本最好的方式告诉了你跟我，就是什么？就是彼此扶持，让我的弟兄得安息。就像我们的亲戚，他晚上没办法睡着，我跟师母要为他祷告，让他晚上睡得好一些，让他知道神爱他，有天使在旁边保护他。弟兄姐妹，你相信吗？你持守住神的话语吗？神的道是这样子讲，你有信心与所听到的道相调和吗？如果你有的话，你就会要进入到安息里面。愿认的儿子约书亚这几个字里面所带出来的意义，圣灵的充满，神的同在，带你进入到真正的安息里面。认的儿子约书亚旧约的时候没有完全的把迦南美地打下来，但是你我属灵的产业，属灵的迦南美地已经被耶稣基督完成了。你相信吗？相信的话，彼此为我们的弟兄姐妹服侍吧，让我的弟兄姐妹安息，让我们的弟兄姐妹享受耶稣基督的爱。刚刚我们读的彼此洗脚，耶稣爱他们的表示就是洗脚。当我们彼此洗脚彼此服侍的时候，也是在彰显耶稣基督的爱，把耶稣基督的爱推到别人的身上，让他享受，让他得到安息，让他得到神的恩典。这就是我今天要讲的。 Amen。 我们请大家起立。耶稣，我们谢谢你，因为你就是约书亚，你比约书亚更有能力，你比约书亚成就的事情是远远超过约书亚。多感谢你，因为耶稣基督已经完成了神伟大的救赎。主啊，你已经将安息摆在我们里面了。哈利路亚。主啊，我们相信你就在我们当中，我们相信你也住在我们的里面。主啊，我们更相信你将来要带领我们死而真正的复活，在天上与你同享那永远的荣耀。主，我们相信，因此我们也求主给我们一个心智，让我们弟兄姐妹可以愿意来彼此洗脚，彼此的服侍，彼此的相爱，让神你自己的话语活在我们的生命，活在我们的生活当中，让我们真的明白认得儿子约书亚的意思是什么，让我们真正的明白耶和华的拯救也落在我们的身上。主啊，我们有大使命传福音的这个意向也在我们当中。主啊，差遣我们，差遣我们完成这个福音传万民的使命，让这个认的儿子耶稣亚神救恩的鱼，他的耶稣的耶和华神的子民增多起来，让我们这个鱼 propagate 增值增加，让耶稣基督你的心得到满足，让神的心也得到满足。主啊，我们再一次献上感谢，求你也让我们知道旧约里面这些不相信的人成为我们的一个警戒。主啊，我们也不敢随便去拜什么金牛犊，我们也不敢随便不相信神没有带领我们。主，你帮助我们弟兄姐妹成为圣洁，成为一个毫无瑕疵的器皿，蒙你来使用。我们在这线上感恩，保守我们弟兄姐妹，祷告奉耶稣基督得胜的，阿门。